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王菊拍案》，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
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总结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的经验。
6月26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啊审议了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全国人大的新闻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根据党中央批准的立法工作安排，是由中央宣传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形成了这部法律的草案。
按照中国宪法规定啊，这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最高的立法机构。过去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但是呢，他还演一演，像鼻毒章嘛，对吧？但是现在你看到了吗？这个新闻发言人的话，这都不演了。
根据党中央批准的立法工作安排，党中央，
那说明什么？那说明党中央的权力，那不是凌驾于全国人大之上吗？你全国人大作为一个最高立法机构，你的立法都要听从党中央的指导指挥，更何况你中宣部也不是全国人大的这个法工委这样的一个机构，你有什么资格直接进行这样的一个立法的前期的草案起草工作啊？你从哪一个授权法里头能够找到这个依据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现在的全国人大啊，橡皮图章啊，那图章都不是了，就剩下橡皮了。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擦屁股的这个功能，党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现在党需要搞爱国主义教育法了，于是啊，爱国主义教育法就出台了。这个新闻发布之后啊，新浪微博那一片祥和，底下大家都在说，好啊，这个法律早就该如此了，对那些恨国党就应该惩罚，像那个有个叫王菊的这种人跑到日本还天天恶意攻击祖国，这种人就应该把他抓回来绳之以法。然后呢，我看啊，就知乎啊好像是这个评论没有被控评啊，所以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我看有的人就在讲，他说这部法律啊好是好，但是能不能再制定一部爱民教育法呀？因为爱国，我们按用那个国家爱我们的方式来爱国嘛，那国家如果要是搞一个爱民教育法呢更好。还有人说，他说怎么让大家爱国啊？就是认真贯彻实行劳动法，如果劳动法都能执行了，很多人自然就爱国了。更有甚者，有人说，他说这个国家有些人就不配爱呀，应该把这些恨国党啊从中国把他弄出去赶走，赶到美帝国主义那个国家，赶到欧洲挪威呀、什么丹麦呀、法国啊、英国啊这种帝国主义国家里头，让他们在水深火热的生活里头受尽苦难。阴阳怪气啊。我当时啊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特想找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的草案的全文来看一下，我想看它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是吧？别真哪天这个法案通过了，把从日本把我抓回去啊。然后呢还找不着原来啊人家26号到28号期间审议不让我们看，一直到28号之后才能让我们这些人呢来看这个草案的内容啊。所以我就等着，一直到昨天28号的时候，全国人大自己有一个微信公众号，他发了一篇文章，说欢迎全国人民呢就爱国主义教育法啊立法过程中间提意见和建议。但是我一看呢，你说这个公众号让大家提意见吗？提建议吧，竟然没有这个草案的全文。然后呢，我又去全国人大的网站上去看啊，也没有这个草案的全文。你说这个到底是想让全国人民知道不知道这个草案的内容啊？后来我就用谷歌、百度交替使用啊，终于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法案的草案啊。那接下来我就来讲一讲爱国主义教育法的草案的内容，以及这背后啊可值得分析的地方。
答应我，我爱国的警花总，
我爱中国。
你说爱国，你爱得过我？
爱国有罪吗？如果你不爱国，走，请走。
我爱国，你也抨击我。我不管你是谁，我爱国无罪，我是中国人。 I'm Chinese。
首先第一个方面，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中间我觉得最重要的，它基本上就是把爱党 爱国和爱社会主义这三者统一在一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里头啊，第一章总则就在讲说，爱国主义教育应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健全统一领导齐刷共管的工作格局。爱国主义教育的包括什么内容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你看到了吗？在这个历史中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啊，比中华民族发展史那要重要的多。第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团结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生动实现等等吧，一共九个方面啊，基本上都是这一套。我们过去知道啊，因为共产党过去只是把爱党、爱政府和爱国统一在一起啊，这是过去的宣传思路，但这是第一次啊，把这三者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个还是挺可怕的啊。因为啊，说句心里话，打个比方，你说爱国爱党大概是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出生都爱故乡嘛，我们是哪的人，我们对那个地方有朴素的感情。但爱党就要求什么呢？要求你爱你故乡里的那村长啊。但实际上我们不一定都爱自己的村长，对吧？因为那个村长也有可能欺男霸女，也有可能贪污受贿，也有可能是个土豪劣绅，也有可能鱼肉百姓嘛。我们对故乡的感情和对村长的感情那肯定不是一回事儿。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就要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你爱故乡就要爱村长，你如果不爱村长你就不爱故乡，你如果不爱中国共产党你就不爱国，你就有可能受到法律制裁。那为什么他要制定这样一个法律啊？很简单，就是说这个共产党本身执政的合法性它是需要论述的。因为按照现代的一般的政治文明标准啊，政党应该是可竞争的嘛，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可以组建政党，然后呢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好谁就可以执政。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啊，中国共产党它只有一个政党执政啊，所以它的政权合法性来源于论述。那么论述就分为很多种，它尽可能的把这种论述啊，哎，绑定在某一种不需要论述的情感过程中间最有效。什么是不需要论述的情感？爱国吧。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
新的百年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你生在中国，你就是中国人，那你爱中国是不是是一种天经地义的情感呢？那么你既然爱中国了，你就应该爱中国政府，你就应该爱中国共产党。他把这三者绑定在一起的作用，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论述啊，使得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不需要你再进行自我思考了。这是什么？这就叫党国体制。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党国体制啊，是孙中山发明的。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啊，当了没几天嘛，但是他对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啊搞的那套西方的政党政治啊，很快他就灰心丧气了。为什么？就他自己也被搞掉了嘛，在国民党实际上没选成功嘛。后来他就成立了一个中华革命党，这中华革命党啊就是他自任总裁。他这里头啊就提出来了几种说法，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最后呢他又提出来这个所谓的三阶段论。第一个阶段叫军政，第二个阶段叫训政，第三个阶段叫宪政。核心理论就是认为整个中国啊这个国家不行，老百姓素质也比较低，直接搞民主肯定失败，所以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军政不分，第二个阶段就是党政不分，第三个阶段才能搞西方的民主宪政。至于第三个阶段啊能不能搞成咱也不知道，首先他是搞成了军政和训政，也就是说党国不分的体制嘛。 你看我们的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国民党人一出来就说党国党国，为党国卖力，为党国效忠。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当然现在国民党已经党国分开了啊，他已经下台了，但中共现在变成了新时期的党国这样的一个体制，就是要通过党和国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要论述党就是国，你爱国就必须爱党，你不爱党你就不爱国，你如果不爱党你还说你爱国的话，那你这种所谓的爱国也是不爱国，也是需要被处罚的。比如说像许志勇，他肯定不热爱中国共产党，但他是不是一个爱国者呢？我想大多数人认为许志勇肯定是个爱国者，让他出国他就不出国嘛。那任志强是不是一个爱国者呢？那我认为任志强也是一个爱国者，他如果不对中国有强烈的感情，他会写那样的文章吗？不会。但是呢，他们因为他们的爱国受到了惩罚，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把党等同于国，没有把国等同于党，这就是罪过。爱国主义教育法将来啊，其实目标也正是如此，你要是胆敢不爱党只爱国，那就是要受惩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就是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工程中间也规定了一些对国旗啊、国徽啊这样的一个仪式啊，升国旗啊，对国旗进行致敬啊、敬礼啊，对那个革命烈士啊进行保护啊，什么等等啊。那其实我们延伸出来，把这个思考更往前走一步，就是我们每个人呢，这爱国主义啊，它这个情感的基础到底应该是什么？我个人觉得，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有两种。第一种被称之为身份依赖性爱国主义，第二种被称之为理由依赖性爱国主义。所谓身份依赖性爱国主义啊，是认为我生在中国，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就应该天经地义的热爱中国。这种情感啊，类似于我们出生于某个家庭，我们自己热爱自己的父母，因为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嘛。但是呢，我们所有的文化教育都鼓励我们，倡导我们必须热爱自己的父母，甚至中国的法律还规定每个人必须赡养自己的父母。那么这就称之为身份依赖型。那么身份依赖型的这种情感本身呢，它是不需要讲理由的，甚至也不需要思考的，就是这么做。因为你是他的儿子，所以你就对他有一种怎么说，就是债，对吧？他对你就有一种天然的恩情。当然他的前置条件是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父母啊，都对自己的孩子本身有一种无私的爱，所以孩子反哺啊自己的父母啊也是理所应当的啊，这就被称之为这种所谓的身份依赖型的爱。而理由是依赖型的爱是指什么呢？是指某一个人对我好，我才反过来对他好。这里最典型的就是恋爱，自由恋爱。你想想，我们弱水三千，为什么愿意要独饮一瓢啊？为什么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异性啊，我们就愿意跟某一个人厮守终身呢？说白了，第一是因为你喜欢他，第二是因为他喜欢你，对你好，对吧？所以你这两个人才共同组建了家庭嘛。那这种感情被称之为理由依赖性的爱。那么如果一个人对我们不好了，我们还可以离婚，对吧？他对我好，我对他好，这种呢实际上是一种共赢，是一种合作共赢。自由恋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自由，就自由的爱。这自由的爱啊，其实自由比爱更重要，因为自由意味着我自己可以选择，我不爱这个人，没有人强迫我必须爱他，我愿意跟那个人在一起，到某一天了我不再继续了，也没有人强迫我必须跟他在一起，这就叫自由。所以自由可以自由进行选择本身呢，是无比可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用这两个类比，你在思考关于爱国主义的问题啊。那爱国主义啊，这两种方式就意味着一种我们对我们自己国家的爱啊，是不需要进行反思的，是不需要进行思考的，那就叫身份依赖性爱。现在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中间的所有的条文都在反复灌输我们必须爱这个国家，我们应该爱这个国家，唯独没有讲我们凭什么爱这个国家。
我把党来比目
但是如果我们把爱国主义建构在一种理由依赖的爱的基础上，我们就要问，我们为什么要爱这个政府？我们又为什么要爱这个国家？虽然我生活在这里。那么我们紧接着就要思考，政府的使命是什么？按照我们现代政治学的标准啊，政府存在的唯一的价值就是促进和维护个人自由。那我们的政府做到了吗？我们的政党做到了吗？我们这个国家做到了吗？如果他做到了，我们就热爱他；如果他没做到，我们就不爱他，就这么简单。甚至我们要批判他，甚至我们要督促他，甚至我们要监督他，这就叫理由依赖性爱。但假如说身份依赖性爱呢，就是说不管这个国家怎么对待你，你都没有权利批判他，你都只能接受，因为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大家记得吧，当时文革啊刚结束的时候啊，很多人被共产党迫害了几十年，从牛棚里放出来，还要给政党去送锦旗。很多人不理解啊，那就是因为他们那种爱啊，就是一种身份依赖性爱。他认为迫害我的过程中间啊，我自己受尽了凌辱，但是不能影响我对这个政党的爱。其实挺可悲的，为什么？这种爱本身呢，变成了一种非理性。我们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目的，在现代社会啊，传统社会我们不讲啊。那么这种政府的存在，也包括政党的存在，都是应该为我们每个人的目的的实现才有意义的。但是现在反过来了，如果你要是把国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把政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那么每个个人就变成了工具，国家才变成了目的，政党就变成了目的。这里头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啊，就是这种身份依赖性爱啊，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大家看这两年啊，互联网上的中国的小粉红啊，非常非常之怎么说呢，高调，甚至有可能是嚣张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建构起来他的情感啊，他变得不正常，他很容易走向一种自大排外啊，跟别人相排斥，不能跟其他人平等交流的这样一种状态，甚至在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间，他会自动的带入到以立场而代替是非的这么一个逻辑里。
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中国人，来，你来说，
我们打过免费的新冠疫苗，
来，你来说，
我们不过便宜，不过圣诞节，我们只过中国节，
来，你说，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非常棒，来，你来说，
为中国治学起而读书，
很好，来，你说，
少年强，则国强，
非常棒，来，你来说，
如果今天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非常好，来，你说，
我们生在五星红旗下，长在冲锋里。
好，来你说。
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非常棒。
大家还记得前些年在西安进行的那个排日游行的过程中间，那个游行所的故事吧？就是因为一个普通人开了一辆日系车，结果就被游行的那些暴民们直接用游行所把脑袋给打坏，之后变成了植物人。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开一个日系车，这有什么罪过吗？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开一个日系车，这不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吗？但是在那些爱国贼的眼中看来，这就是罪过，因为你没有用国货，你用了日本人的车。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我看来啊，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就算是倡导爱国主义啊，其实在这个基础上也应该倡导那种理由依赖性的爱，而不应该倡导那种身份依赖型的爱。这种身份依赖型的爱啊，不是真正的爱，它极有可能把这个国家带入到一种万劫不复的境地。意大利啊，二战时期啊，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当时就有一些文化学者啊，事后在回忆啊，说当法西斯横行在意大利的这个国家的时候，真正热爱意大利的人呐，感觉这个国家不像是自己的国家，就像是一个他乡。为什么？因为他们那种正常的爱在这个国家里头已经没有办法建构了，而那些畸形的爱啊，占领了整个国家的情感市场之后啊，每个人都不太认识自己的国家了。 事实上日本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教训啊。大家跟普通的日本人接触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彬彬有礼，但是为什么二战时期日本的军队啊还经常去屠杀普通的百姓，然后对战俘啊也极尽虐待之实啊。有人分析啊，这就是因为日本人建构的那样一种集体认同，也就是说身份认同的爱国主义，在他们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够超越这个大日本帝国当时的利益了，所以外国的战俘自然就不算人，可以随意的杀掉。那外国的打仗过程中间啊，对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恣意的进行各种暴行，这不都是前车之鉴吗？
老大，你过来防卫吧，炸死小日子，
炸死小鬼子！
第三个方面，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虽然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国啊，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权利就不爱这个国家？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因为政府和国家的存在，在现代社会里头，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促进和保护个人自由。当他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一个人离开自己的祖国，选择到别的国家去生活，我觉得这是一项现代社会中间的正当权利。大家都知道《时代周刊》曾经做过一个封面，在封面就讲当年在中东有一个女的，伊斯兰教的国家里头，她呢鼻子被割掉了，那个女的后来移民到了美国，美国给她装上了一个假的鼻子，她在那儿重新开始了生活。我就常常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她还应不应该热爱她自己原先的国家呢？我觉得不应该。为什么？因为那个国家给她的从来不是爱，而是什么？而是一种酷刑嘛，而是一种折磨嘛，那他凭什么要爱自己的国家呢？我在想啊，美国这个国家其实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其实你不爱他，你可以不爱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在这样的一个价值认同中间，聚集了大批这样的人去重新去热爱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1941年的时候，美国弗吉尼亚州啊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就倡导人们呢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美国版的弗吉尼亚版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它规定啊，当时的中小学生啊要搞宣誓词，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时呢要对国旗进行敬礼，唱国歌。我猜啊，当时可能也是因为是战时啊，所以呢弗吉尼亚的议会啊就通过了这么一个法案。但是呢在这个弗吉尼亚的学校里头啊，有7名啊叫耶和华见证会的这么一个教会的家庭的孩子，他们这个教会的教义啊比较特殊，就反对一切偶像崇拜，所以他们就拒绝向国旗敬礼。于是呢，他们按照当时弗吉尼亚的爱国主义教育法的法案，就把他们开除了。这七个学生中间有一个人就不服啊，最后呢就起诉了这个学校，这个官司最后一直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终呢就裁决，以6-3的比例裁决啊，这个弗吉尼亚的爱国主义教育法这个法案是无效的。那个大法官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向国旗致敬啊，向国旗敬礼啊，本身不仅仅是个仪式，它同时啊也是一种言论表达。但是美国的宪法原则规定呢，言论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我们强迫每个人都必须向国旗敬礼啊，这就说明政府可以强制每个人说他们自己不愿意说的话，这就是一种打击异己。他讲了，他说如果一个社会中间的舆论场被控制的话，那么全社会一定会出现类似于坟场一般的寂静。最后这个大法官啊，在这个判决词上，他非常动情地说了一段话，他说美国的宪法上空如果有一颗星辰的话，这个星辰呢就是任何人任何政党啊都没有权利规定这个社会中间什么是正确的。我希望啊，我们有一天中国人呢、宪法上也能有这样一颗星辰，任何政党任何组织都没有权利规定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必须以什么形式热爱这个国家，必须热爱这个国家中间的政府以及他们所在的政党。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根据党中央批准的立法工作安排，坚持爱国爱党 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着力点，把实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王菊拍案，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